大家晚安。这个周末是长周末，而且在 Eastern College，有一年一度的圣职追寻的福音营。今年若个教会去圣职追寻福音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相当的多。在上个礼拜三祷告会，就是报名已经算是结束的时候，有950个人左右报名。若个教会要去的超过500人以上，有大人小孩，至少报名的若个教会报名的有大概500人以上。所以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现在在 Eastern College， 他们在那里要得人如得鱼，或者是渔夫在那里，或者是一些鱼在那里。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希望都是这个守渔村的渔夫，而不是一些落网之鱼在这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苦难怎么能够生盼望，或者说患难怎么能够说生盼望，是一个问号。这个题目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其实不需要再用任何的方式来介绍今天晚上的信息。盼望是个好事，如果说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最后生出盼望的话，那么盼望是个好事，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也都想要。那这样子的话，那患难也是好事咯，对不对？能够生出好事的，那么苦难能够生盼望，那么苦难也是一件好事啦。但是举凡人遇到患难的事情，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任何打击，一个共同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遇到一些患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反应是什么？大概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好事。举凡人遇到打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赶快找到解决眼前患难的这个方法，赶快找到解决眼前患难的这个方案，赶快想尽办法来脱离这个灾难。这是人的本能，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举非常简单的例子，非常肤浅的例子，我如果打开门要走出去，没想到一阵风一吹，一阵狂风一吹，把这个门突然之间关上了，我的手还在后面，这个门啪一下打到我的手。各位弟兄姐妹，我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马上要把那个门推开，把你的手指从那夹着的门跟门槛中间抽出来。这是我们的本能，任何痛苦的事情，我们的反应就是赶快脱离这个痛苦的现况。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这是一个自然直接的反应。所以生病了就找医生，失业了就赶快找工作。没有人会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当成是个好事，尽快的要从打击、痛苦、不顺利、困难中赶快脱身而出，脱离苦难。这是人的本能，这是人一个自然直接的反应。但是这个本能的反应够吗？我曾经在一个福音营里，不是这个宾州的福音营哈，也不是美国的福音营，我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哈。在某一个福音营里，有基督徒带一个女士，在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吃饭的时间来谈话，要寻求帮助。这个女士大概40几岁，将近50岁的年纪，跟她的丈夫一样，都是念理工的，跟我们许许多多从台湾、从大陆到美国来的人背景都是类似的，念理工的，在那个新的环境拿到了博士。夫妻两个人找到工作，渐渐的也慢慢的有了一点信心，终于买了一栋房子，有一个孩子，一切的事情似乎都是按照他们两个人原先的计划在进行当中。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晴天霹雳，这个丈夫跟妻子提出他要离开了。 其实问他为什么，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没有，没有别人。那为什么？这当夫就说，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过下去了。太太苦求丈夫没有用，在这个灾难当中终于向朋友提出来，来提出来诉苦这件事情。而在他那个华人圈的当中，有一个朋友听到这样的事情，就给他说，就终于开口说了，就告诉这个女士，他说，你不有这件事情，你没有提遇到这个事情的话，我还不想讲。你们家几年前买那个房子记不记得？记得啊。你们家买的房子高高兴兴的请我们华人到你家里来庆祝，我一走进你们家门就怎么样，就觉得不对劲，该有墙的地方没有墙，不该隔的地方又隔了间，那个角落看起来也不对劲，该有树的地方没树，该有花的地方没花，不对劲。哎呀，这个女士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这就慌了，原来我们住的房子还有不对劲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改呀、啊、怎么改呢？我给你找几本书。风水不对了，我们这些念理工的人哪里有想过风水这两个字啊。
这位太太虽然不懂，但是为了脱离灾难，她就姑且一试，花了钱，原来的墙打掉，没有墙的地方弄上墙，原来墙打掉的地方还没有全打掉，因为那是支架的地方，只是挖个洞。不喜欢那个人说不对的家具丢掉，该搬进来的大石头，该搬进来的大花通通搬进来，搞了半天终于弄妥了。弄的过程中两个人还继续维持下去，弄完之后过不久，隔了一段时间，先生还是走了。所以这个女士当她再跟其他人讲，有一些基督徒就把她带到教会来听福音，所以在那个福音营里也把她带到福音营要来听福音。这个女士就来问我们，进来传道，她就来问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灾难，怎么解决这些灾难。我讲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虽然脱离灾难，脱离患难是我们的本能，但是非常可能人寻找的途径不会带来真正的果效。所以要解决苦难，必须知道为什么，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问题。人眼前的灾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对症下药，对不对？我头痛，我不可能去看皮肤科，必须对症下药。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开始比较深刻的去看苦难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有几个让人非常困惑的地方，或者就发现让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再想下去了。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人生的患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还是用刚才的那个例子来讲，那位女士她的婚姻亮了红灯，丈夫变心了。按道理讲，这个解决的事情是蛮简单的，对不对？这个丈夫要离弃这个婚姻，怎么可能呢？就针对这个丈夫来谈就好了，就找人来讲啊，你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二十几年前说你会对我忠心一辈子的，你怎么可能二十年后，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说话算不算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把焦点放在丈夫的身上，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吗？能解决吗？有那么简单吗？问题责任单单在他的先生身上吗？稍微有任何经验劝解其他的人，人际关系的人就晓得，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里都是这样子的，真只有在我们劝解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这一类的困难，先生有责任有错误，太太也有责任也有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找出问题所在，
从谁先下手。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借这个例子说明一件事情，当我们看人生的痛苦跟灾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用一个非常客观的眼睛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具备了两个角色，同时具备了两个角色。我们同时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值得同情，当得安慰，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是肇事者，当受责备，必须负起个人的责任。你就不要讲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复杂的夫妻关系，我再举一个例子，不知道你们个人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这个经验。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里突然间觉得身体不舒服很难过，哎呀，就巴不得赶快回家，回到家之后一进门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身体不舒服，妈妈伸手一摸，哎呀，烧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好紧张，赶快就把我们的制服穿下来，哎呀，书也不要念了，功课都不要做了，赶快到床上躺着，然后躺在床上说，妈妈说，我去给你倒水，我去给你找这个退烧药，哎呀，我们觉得很安慰。但是有没有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妈妈在安慰我们完之后，后面来了几句话，叫你早上出门多穿一件夹克，你就不穿，看到吗？活该。甚至于在照顾我们的同时都会这样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有流行性感冒，叫你那个休息的时候不要跟同学玩，你一定又跟大家去玩了，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说谎，你不要说谎。那我们躺在那里什么感觉？我究竟是个病人还是个犯人呢？而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同时是个病人，也同时是个犯人。当我们人生遇到许许多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仔细想一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不但复杂，任何人稍微深刻的去思想人生的灾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把握能够解决，能够脱离我们的患难。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女士，我还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她面临的问题其实非常明显，是婚姻问题，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他就应该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来想，该道歉的道歉，该原谅的原谅，就是这个样子。去搞房子的隔间干嘛？去打墙干什么？去买花买树干什么呢？跟两个人的人际关系有什么关系呢？扯得上吗？有没有可能，这位女士虽然不懂得她的朋友所建议的事情，但是她对于处理自己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困难，她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就姑且去试试那个她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吧。而且在试的过程中，好像还有果效。打墙打了，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大家的心这个一注意力都集中在修建房子的事情上，所以暂时好像这个注意力转移了，好像尖锐的都减轻了。但是等到那个事情做完之后，原来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生遇到许许多多的患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人其实稍微诚实的话就晓得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我认为最让人困惑，最让人觉得难以度过的难关，就是为什么人不能够很潇洒很淡然的来看我们一生的苦难。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人不能够很潇洒的看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不顺利的事情？其实灾难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生物共同的经历，地震、山崩、海啸、旱灾、瘟疫，是这样所有的生物共同的经历。我可能讲过这个例子，一场森林的大火 美国有些时候这个美国的中部的一些森林的大火，几万顷的这个森林都烧掉了，烧掉之后一片枯黄，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一点生气都没有。可是美国的这些森林保护的人不在意，为什么？因为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你去看那枯黄的山土，那枯黄的山地慢慢的怎么样？又绿了，草也回来了，树苗也长了。原来烧断的树以为都已经烧断了，它又活了，然后不知不觉的生物也回来了，鸟也回来了，鹿也回来了，兔子都回来了。再过几十年没有人去仔细的研究的话，似乎根本都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的痕迹，这几万顷的这个森林曾经在一片大火之中，没有任何的痕迹。 As if nothing happened， 人却不是这个样子。人也是一样，跟其他许多的生物经历了很多的灾难，也晓得劫后余生，但是人对灾难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人没有办法忘怀。所以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在没有办法写下来的时候，是一代一代用口述的方式把它流传下来，等到有文字可以写下来的时候，用文字记载。现在更好了，还可以画画把它画下来，现在还有照片，现在还有 video， 现在还有 DVD， 想尽的办法留下来这些痕迹。在现场要立一个碑，留下痕迹跟记忆。换句话讲，灾难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是共同的经历，但是苦难对人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甚至于我可以说，苦难对人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讯息。It's a very special message。 从圣经上我们看到，苦难是神对人类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步骤。人一方面知道苦难是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熟悉的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我们什么时候会的？三年级，我想大概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就朗朗上口。所以我们从三年级就开始预备了，预备那个什么，预备那个旦夕祸福。但是有哪一个人在他人生第一次遇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他说啊，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背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关系。没有办法，人一方面想尽的办法来预备自己，又一方面想尽的办法要免除脱离患难。这个不能避免又不甘心，这种人的本能，又知道不能避免又不甘心，应该在人的心里面产生一种危机感，一种危机意识。深知人生现在的光景不应该是这样子。Something is fundamentally wrong with humanity。 我们的人性，我们人整个人现在生存的状态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发生了，这是苦难应该对人产生的果效。所以你如果去看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摩西在他写诗篇九十篇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情怀。他这样说，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智慧的心。这是摩西的情怀。他看人生，他认为人生如果看自己的一生，看整个芸芸众生，若是能够产生一个危机意识，这是智慧的心。我们的日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要在这边稍微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我曾经听过很多传道人，我自己也用过这个诗篇讲人生无奈的事情，有时候讲的我们这些听众会有这种同感，会认同，特别是年纪老的人，五六十岁的人，哎呀，快七十岁了，是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们不要忘了讲这句话的这个摩西，他的背景不像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这样子平平凡凡的过到五十岁，到美国 AT&T、IBM 不管哪里做到后来发现老欧啊了，要被人家砍掉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愁烦。摩西的 career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摩西的一生，从小在王宫里长大，长到四十岁，突然之间说：“我这个都不要了，我到旷野里面去过四十年。”光是这个转变就已经值得人钦佩了，对不对？然后到八十岁的时候，只身回到埃及，把上百万的人带出来，这是他的 career。 各位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摩西是生在二十世纪的话，他肯定在一辈子里有好几次会当《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Man of the Year。 他在王宫四十年里面大概会当一次，然后他突然之间说：“这些我都不要了。”《时代》杂志也会说 ：“Look at this guy, man of the year。”然后等到他八十岁的时候，只身回到埃及。各位弟兄姐妹 ，What a career！ 是这样的人说，他对于人生有危机意识。因为苦难是神必须发出的讯息，人活在神愤怒之下，这是一个上帝间接的启示他自己。所以在诗篇九十章第十一节这里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意思就是说，人都不晓得，人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直接的对人说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人转身看我们一生的年岁，只是像劳苦愁烦一声叹息，他说人应该思想出来的啊。所以苦难是一个间接的启示，它不直接，它不清楚，它不完全，它是神对人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步骤，一个间接的步骤，一个不直接、不清楚、不完全的讯息。为什么要这样子用间接的方式说话？我在这里就很借用马丁路德所用的一个词句。马丁路德在他对于谈到神的观念的时候，他用过一个词句是非常特别的，就是隐藏的神 ，the God who hide himself。是一位是他马丁路德的意思就是说，神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事情神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有一些事情神把它隐藏起来，神隐藏的这一部分。马丁路德说，为什么神必须用隐藏的方式，用间接的方式来对人说话？他说，因为上帝是全然的圣洁，而人如今罪恶的现况，所以神必须隐藏，任何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直接向人的显现。马丁路德举例讲到摩西要见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对他的回答说：没有人能够见我的面，见的人见了之后就必死。用这样的方式，历史的事实来表明隐藏的神。圣经里面其他的句子你也会看到，所有认识神的人都在他们的字句中表达马丁路德在这里用的特别的词句，隐藏了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说那位使人，那位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够看见的。这是新约的时候保罗说的话。旧约的以赛亚他也讲同类似的话，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这样说，他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意思就是强调神与人之间那永远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借着苦难来间接的启示他自己。不但如此，苦难也成为上帝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关键。人共同经历的苦难是神间接的带着人说话。不但如此，苦难这件事情也成为神进一步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关键，或者说一个奥秘。因为神向人启示的最高峰就是在他儿子耶稣的身上，并他钉十字架。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写这样子的话，他说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也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神曾经借着众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犹太人说话，而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神所有旧约先知的话都焦聚在神现在说话的内容，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我这个礼拜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个人的任务，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弟兄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有个邻居，那个邻居先生是犹太人，但是是基督徒，先生的爸爸一个老犹太人已经在垂危的状态中，要我去跟他传福音。哎呀，我一听跟犹太人传福音怎么传呢？而且他还告诉我说，这个犹太人这个老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Holocaust 的幸存者。我一听，我说哎呀，我这个犹太人看到我不打我已经难得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如果任何经历 Holocaust 的犹太人，基督徒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 Holocaust 的灾难是一个在他心里面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障碍。你们如果愿意去看的话，这是教会历史很少谈论的事情，就是在德国的 Holocaust 犹太人所受的灾难跟当时德国的教会对犹太人的看法有不可分的关系。我也就是在接了这个任务之后，因为我想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其实我不知道这弟兄有没有坐在这里哈，我去传福音最主要是为这个弟兄，因为我觉得任何人有传福音的心智都是让人佩服的，所以我就想硬着头皮去。回到家我就跟美金师母讲，我说某某弟兄打电话给我要跟一个垂危的老犹太人传福音，美金师母说快去快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忘了那个预言啊。因为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灵恩的聚会，结果有一次有个人就突然间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看到我，就把我拉到一边去，按在我头上大声的祷告，然后在祷告的当中就说 You have a Jewish connection。 我这辈子除了这个礼拜之外，曾经只跟一个犹太人传过福音，这是第二个。我去之前我跟美玲讲完之后，那天晚上其实睡得很不好，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去跟这个犹太人讲。各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突然之间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感受。你知道犹太人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说的都是什么吗？通通是灾难的话。你如果去看众先知、小先知、大先知、12本书，还有其他许多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对犹太人说预言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是在灾难的状况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犹太人整个国家民族在一个危难之中 The moment of crisis， 敌人军队的压力，亡国的前夕，一而再再而三的通通是在讲灾难的事情。同样的，在新约时候，神最后对人的启示也是环绕在一个苦难的奥秘身上，如今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基督信仰的奥秘就是在这里。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传的，到后来我们仔细的去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一个受难的弥赛亚，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受尽凌辱的耶稣。所以后来我去到那个犹太人老先生的家里，我就是把以赛亚书受难的仆人念给他听。这位老先生已经卧床相当久的时间了，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所以到了之后才发现他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更，就是更严重。我甚至于没有把握我讲的话他都听到了，但是我们这位弟兄非常可爱，他到了那个之后，他就说，他对着那个看护，对着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说，我们现在福音班，然后呢他就拿起诗歌就开始唱，唱完诗歌之后，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我原先是半跪在这个老人的床边，后来他的儿子说，你起来坐在椅子上好了。我推着他的肩膀摇一摇他之后，他眼睛张开他之后，我告诉他的通通是有关苦难的事情。我说 Mr. Wineglass， 我说你的儿子告诉我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Holocaust survivor， 我说我的父亲母亲在你在受难的时候也在另外一个土地上受灾难。我说灾难是人类最没有办法解释的神秘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晓得人生的灾难是无法避免的，不管从宏观从微观的角度，我说灾难是人世间最不喜欢的事情。我说我今天来唯一要告诉你的信息，就是你的先祖犹太人以赛亚曾经预言一个受难的弥赛亚。我就把以赛亚书53章念给他听，我说然后过了600年之后，我说你的先祖犹太人基法站起来说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这是我唯一能够跟他讲的，没有系统神学，没有任何其他我们基督教习惯的教导。我心里在想，如果在这个垂危的老人生命里面若是能够产生任何的作用，就是对于苦难的认知。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57章，我刚开始有念到，那你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在这里强调的都是神与人之间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你继续读下去，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是一位隐藏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位乐意与人亲近的神。这里提到医治、安慰、平安、康泰，这一切的应许，神在击打人类之后还要来医治人， 神在对人掩面之后还会引导他，在人的灵心发昏之后，人的心灵还会苏醒起来，在人尝到痛苦伤心之后，神还会再次给他安慰，赐给他平安，赐给他康泰。你说人怎么晓得呢？都是在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的预言之后。苦难怎么能够生盼望？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对于苦难的解答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保罗并不是说他很喜欢苦难，他说就是在患难中，这句话其实也够了，对不对？即使在患难中，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If it's up to me， 我大概不会想要苦难，但是既然苦难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因为患难会生出忍耐，忍耐能够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是这样子吗？ No， 关键是在后面的那句，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个的动词，如果你把它翻译的比较完整的话，应该翻译成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许多在困难中的人都会说，上帝还爱我吗？上帝还爱我吗？保罗说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你们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他后面又进一步的解释，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死了。苦难怎么生盼望？人的本能是逃避苦难的，但是苦难的问题是人生一个最复杂的题目。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苦难，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苦难，是人生一个非常深刻的题目。因为人生的苦难是神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步骤，一个间接的步骤，而神对人启示自己的高峰也是跟患难这个奥秘有关系，就是他的儿子受难的仆人。苦难怎么能够生盼望呢？我最后念希伯来书2章的最后两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试探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试炼，他自己既然被试炼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炼的人。教会最近有许多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在病痛中，有些年纪比较大，有些年纪很轻，20多岁的姊妹就在一个病痛的阴影中，苦难怎能生盼望呢？你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这一个奇特的盼望吗？仰望那受难的仆人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稍微鼓起勇气来看人生的患难苦难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若是靠着自己是非常的无助。我就恳求亲爱的天父，你在2000年前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所成就的客观的事实，能够在我们这些人心灵里面产生主观的作用，因为这是你向人启示 最奇特的方式。虽然我们并不完全明白，然而我们这些信的人还是来到你的面前，深信你对于你自己的话语绝对守约信实，忠心到底，也会让我们即使在一段时间认为自己不可能有忍耐，不可能生出老练的之后，发现那忍耐、老练、盼望你已经赐给我们了。求主施恩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